今天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5章11到32节。路加福音15章11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这个路加福音15章11到32节，我们一般称为浪子回头的比喻，是耶稣所说的比喻中最出名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比喻。但是这标题只说了耶稣所讲故事的一半，因为当时讲故事一般，原文 是八个句子。那耶稣讲这一段故事的时候，是前面八个，后面是七个句子。那为什么第二段的经文少掉一个句子，我在讲第二篇讲到的时候我会说明。那虽然是这样，那这个故事的一半，就是说前面的这个小儿子的故事，那个英国 的文学家 Charles Dickinson 还说，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短篇故事。那我们一般很容易把这个故事从它文脉中抽离开来，找到一些我们最多有一点关联的应用。但这个比喻其实要超过这些最基本的应用，这不是一篇你可以很肤浅的去了解的比喻，因为在比喻里面有很多细微的，有很多丰富的内涵及信息，有许多细微的差别，很多微妙的地方是有关乎那个文化的态度的特征。当我们知道这些的话，就给我们这比喻完整的意义。如果就像我们要读所有耶稣所讲的比喻一样，当我们若想要去吸取神向我们启示所要我们知道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以耶稣当时的听众的角度来听。而在当时的心思中，有一些存在于中东的农村的生活的固有根深蒂固的想法，他们文化的态度，以及一些特征，以及思考模式，还有一些没有说出来的感觉和感情。那这些没有说出来的事情能够照亮这个故事，让这个故事活泼起来，可以让这个故事有更丰富的。所以我们可以再回到当时的环境，我们就需要掌握这些伟大故事和它所有属灵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回到当时的听众的角度，把我们放在当时的时间和地点的当中。那这个故事有什么神学意涵呢？十五章十一到三十二节的这个故事，与路加福音十五章一到十节这两个故事都在同一个背景，耶稣对同样两组人讲的故事。这三个故事都是讲到关于悔改的信息。从十五章开始，第一节开始，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罪人们来，因为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四章最后说到，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众税吏和罪人愿意听耶稣的教导，所以他们来。那由于路加福音十五章二节那里说，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这就促成了耶稣基督的回应。那答案是非常简单，耶稣说，我来与罪人交往的原因，是因为我来为了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然后那后来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九章明确的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然后耶稣讲一个故事，关于寻找迷羊的故事，接着又讲一个妇人寻找遗失的钱的故事。那耶稣实际上是对这些法利赛人说，你们离神的心意有多远，你们甚至不了解什么是让神欢喜的，就是找回失丧的人。这就把我们带到这故事的第三个故事，它是最主要的故事。这里是讲到失掉的儿子得到恢复，但是这个故事也为了要证明同样的事情，就是一个罪人悔改时神的欢喜。那悔改这个字在路加福音十五章七节和十节都被提及了，但是没有被说明。这个故事中悔改被完整的说明，在这个故事里面，第一次法利赛人和文士是在故事中出现，他们是故事中的人物。当我们看到他们丑陋的面貌的时候，他们自己也看到了，这是故事最令人感到意外的结局。我们比对这个故事与前面的两个故事，迷羊和寻遗失的钱币，那两个故事中强调神是那个寻找者，神是那一位寻找找到并欢喜者。但是第三个故事并没有讲到太多关于神方面的，而是人方面的故事。人犯罪 或是愿意悔改而得到恢复，或是拒绝神。从整个救赎的神学的来看，这个故事没有包含每一件关于救赎需要讲的事情，它不是完整的救赎 的神学，但是它带领我们来到了十字架。虽然这些事情还未发生，但因为这故事是一个和好的故事，而我们知道离开了基督的死，借此而付清罪人的赎价，人不可能与神有和好。但是十字架并不在故事里面，它是在隐藏的故事没有讲到 的那一句话里面。因为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所以这不是一个完全的完整的救赎神学，但是它处理了一些关于罪、悔改与恢复和欢喜以及拒绝等重要的元素。那这个里面故事里面有三个主要的角色，小儿子、父亲和大儿子。它实际上我们也应该分成，把故事分成这三段来看。我们可以把故事分成三个互相重叠的部分，第一个是关于小儿子，第二个是关于父亲，第三部分是关于大儿子。但是由于时间的缘故，我如果要分开每一篇讲到大概是30分钟，所以我只好把它分成两段来讲，那会比较长。他故事是如此的戏剧化，高潮迭起，每一个部分都互相重叠。当我们看到小儿子的故事的时候，他与父亲的故事重叠；当我们看到父亲的故事的时候，他与大儿子的故事重叠。首先有这小儿子的背逆，但是这小儿子并不是故事中唯一的角色，因为十五章十一节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称这个故事为两个儿子的故事，或是一个人有两个儿子的故事。而整个故事的顶点指出来另外一个儿子，就是那一般我们没想到那一位，才是这个故事最主要的目标，是耶稣讲这比喻的对象。然后有这父亲的角色，他是那一位忍受这一切内心忧伤的人。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在路加福音15章11到16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产，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我们称为浪子 prodigal son， 这个小儿子是 prodigal son， 浪子。那到底 prodigal 这个英文字是什么意思？这个字在原文中没有出现。那这个字 prodigal 这个英文字是一个古老的英文字，现在人也不用了，所以一般现在人用这个字的话都是指这个故事，因为它这个字是很古老的，它意思是 spendthrifty， 就是茂盛的花费，指一个浪费的人，他一个无意识的挥霍自我的放纵。那故事并没有在这字没有在故事中出现，它是在翻译的时候，英文翻译的时候把它换成标题的一个字。那这个年轻人是典型的浪费生命、挥霍自我放纵的一个实例。那一开始这小孩子对父亲有一个无耻的要求，15章12节，小孩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在当时的环境，这是一个无耻的要求。为什么呢？因为这小孩子现在可能还没结婚，也许他只是一个年轻人，他这样做是完全不尊敬他的父亲，对他的父亲缺乏任何一点的爱，他的心中对他家族所留下来有一天会成为他的产业的这些遗产也没有一点感激的心。事实上在中东的社会，在今天也是一样，一个儿子如果在父亲在活着的时候说这样的话语，就等于是说，父亲啊，我希望你早一点死，因为你是我计划的障碍，你在的话我就不能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现在要一个任何像一个健康的父亲提出这样要求的儿子，每个人都理解这他是希望父亲死的。那基本上对他等于也是一个自杀的行为，因为 虽然父亲的这个要求一般会他会被父亲斥责打耳光了，或是把他驱逐家庭，或是当众羞辱，或是把他当作等于是死了一样，所以事实上他父亲也认为，而且他所有的同村都认为这儿子已经是死了。因为后来他回来的时候，在十五章二十四节，他父亲说，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然后在十五章三十二节，他对长子也是这么说，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对当时的文化来讲，讲这种话的人会被父亲所驱逐家庭，把他宣告等于是死亡一样。那而小儿子要求是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分家业分给我。那个家业这个字，他这个路加写这个字的时候，他是用了希腊文的 Osia 这个字，他意思是货财货物，财产就是那些物质性的东西，例如土地啊、牲畜啊、建筑物啊，就家庭的东西，这小孩子认为这是他应得的。哦，那根据犹太人的规矩，生命记二十一章十七节，产业会不平均的分配，长兄会得到其他儿子的两倍，所以这里是有两个儿子，所以这长兄会得到三分之二，小儿子得到三分之一。那表示这个后来我们的故事情节，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家庭是非常富裕，因为他可以雇得起乐团啊、跳舞的人，他甚至有回牛可以宰杀，这表示他是非常有钱的家庭。那小儿子想要的是欧西啊，这个产业，只是说物质的东西。而形容产业有另外一个希腊字，叫 Keromia， 这个字是讲到遗产的时候，讲到与这个遗产有关的每一件事情，包括物业的管理、领导以及供养家庭的责任。所以那个时代，当一个人从父亲接受一个产业的时候，他有责任为这个家庭的未来建立这个产业，就是要有责任要把这个产业能够增加，让他未来的世代可以继续享有这样的东西。但是小孩子不是要这样的东西，他不想要任何的责任，或对未来也负有任何的责任，他只愿意他现在想要的东西，就是物质上的东西。这其实非常精确的反映很多现代的人，无神论者他们的心理的思想，他对未来没有一点希望，他没人期望，他只认为他今朝有酒今朝醉，我就好好享乐今天就好了。所以这指出小孩子很不愿意生活在他的父亲的权柄之下，他想要自由，他想要独立，就是很多不信的人，他们希望没有神，他不希望有神给他们任何束缚， 让他们可以，他需要能自己能够放纵所有的情欲，肉体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他需要离开所有的限制和责任，越远越好。那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同村里的人每一个人都会期盼说，很快就会听到这个风声了。一般谣言传播的特别快，大家都知道说，哦，小孩子有这种事情发生，所以他们认为说父亲会打他耳光，把他羞辱，而且甚至把他赶出家庭，举办一个葬礼。但是这个故事中第一个令人意外的情节是什么呢？这故事中令人感到意外的情节在十五章十二节，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我们知道这里的产业又用了另外一个字，他是用一个 bios， 就是生命，这是他们家庭的生命，这家庭几世代所积存下来的，这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生活的依靠。但是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那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父亲的痛苦，父子关系的断绝。从父亲的角度，他这样做在他心中承受怎样的痛苦呢？假如父亲是因为对儿子的信任或爱主动提出来这件事情，那就可以理解。但是这个儿子提出这样的要求，而父亲愿意去做，这是非常令人惊讶的事情。这会也会让当时的听众，就是旁边那些法利赛人感到惊讶。而父亲并有因儿子的傲慢的态度而打他耳光，这父亲给这悖逆的儿子他想要的。那父亲这样做并不是认为他认为这对小孩子最好，父亲给小孩子他想要的自由，这显示了这个父亲与这小儿子不再有关系，这是这里的论点。父亲让他有自由，因为他自己愿意忍受被拒绝的爱的痛苦，这是所有的痛苦，个人痛苦中最极度的痛苦，就 就是被拒绝的爱的痛苦。那么这一次在神学上有什么意义呢？同样的，神给罪人他们所想要的自由，这显示了神与罪人不再有关系，罪人与神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们不爱神，不关心神，不愿意与神有任何的关系，不愿意对神负有任何的责任，对神没有任何的兴趣，不顺服神。那而神在被拒绝的爱让罪人离开，如同罗马书一章二十六节前半段所说的，因此神任凭他们，任凭。那根据当时的法律，一个儿子拿到财产以后，那表示另外一个儿子有没有拿到？他也拿到了啊。那些小孩，那大儿子拿到以后，他讲了什么话没有？他没有哈，这表示他也很高兴拿到他的东西哈。那根据当时的法律，米许纳说，这个当时一个父亲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儿子还是需要守住这个产业，而且在父亲去世之前，理论上讲，父亲仍有监管他们的如何管理产业 的权利哈。而父亲对所有产业的收入仍然拥有全部的权利，这是当时的法律的规定。很明显，这不是合乎小孩子的计划，他想要的，他想要的就是自由，他想要现在的，就是现在。所以接下来以后有第二步，并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有这个无耻的悖逆。十五章十三节，过了不多几日，从无耻的要求接着有无耻的悖逆。过了不多几日，他没有等太久，他已经等很久了，他已经厌恶在父亲的下面眼下的生活，所以他厌恶对自己的责任与家庭有任何的关系，他对父亲没有爱，对他长兄也没有爱，同样的，他长兄对他也没有爱。那这个年轻人想要做什么呢？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收拾取往去，往远方去了。从字面上来讲，他是把产业换成现金。那虽然这个产业名义上他父亲还可以监管，但是他有一个漏洞，他实际上并没有拥有这个产业，但是有一个法律的漏洞，让当事人可以把产业去卖给某一个人，让那个人使用，直到他父亲去世，因为他需要现金嘛，那有一个买主现在可以给他现金，同时愿意等到他父亲去世才正式拥有这个产业。那这个观念其实现在的就比较清楚了，你如果认为这很不寻常的话，我们要记住，每天在世界上都有人去买一个东西，我们这种叫 future， 就是买未来。为什么呢？我知道说这石油可能会涨价，所以我就先以现在的价钱先买，说为了六个月以后我以这个价钱来买。那六个月以后如果涨价，那我就继续有这价钱。那六个月以后如果跌价，那我就退本。这叫 future。那为什么人愿意这么做呢？因为很多东西是有风险的，所以就像举个例，像农夫他要去耕种，他需要向银行贷款。那银行贷款说，你拿什么东西来抵押呢？银行说，他说我可以拿我未来收获的多少小麦多少钱来抵押。然后他就拿这个，他就到未来的市场去卖，就说我在六个月以后有多少小麦，有多少钱来卖，有没有人愿意买？那如果有人愿意买他就把它卖掉，那银行就可以把这个贷款给这农户，他去买种子啊，去买肥料啊，去渡人去撒什么之类的。到时候如果是丰收，谷物价钱下跌，那个买的人就倒霉。那如果是他欠收，谷物上涨，那个买的人就赚到钱。这是未来。所以这个人很聪明，他就因为他知道说，你如果有一个人很急着卖，不顾死活的要卖的话，那个价钱一定是最好。所以就有人愿意给他钱，他父亲就把所有的卖，他小儿子就把卖掉所有的东西，然后往远方去。那这时候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这个时刻长兄在哪里？耶稣在故事中没有提到长兄有任何的反应，他也没有出来为他父亲的名誉，很明显这个长兄也不爱他的父亲，这是故事中很重要一个情节，就是长兄没什么反应，他就看着事情发生，他也很高兴，因为他自己可以拿到他的，可以掌控他的，然后因为讲他也不爱父亲，他根本也不在乎，父亲的爱， 或性的痛苦，他都不在乎哈。所以接着往15章13节，他就往远方去，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事实上，在路加福音15章30节，长兄形容他和娼妓吞进的产业。那有些人认为说，这个长兄这样做只是杜撰出来控告的。但是我们知道，这整个故事哈是杜撰的，是耶稣编出来的故事。所以耶稣把这个事情放到长兄的嘴巴里面，就表示说，耶稣要来用来形容，这是年轻人有钱以后会做的事情啊，会做的是很明显的。他逃避所有的责任，离得远远的。他有很多钱，所以他就把他的生命浪费在不道德的生活方式。就很多现在很多不信神的人，他年轻力壮，他有很多钱，他也是富二代，他就去挥霍啊，就把生命浪费了。直到有一天，哦，那是以后的事情。那很明显，耶稣用这个故事的小儿子来代表那些听众，那些公开犯罪的人，他们是叛逆、放荡、不道德的。那些公然犯罪，他们也不伪装说他们是爱神的人，他们他们是什么样，他们就表现什么样子，哦，不是那种说还假冒伪善那种人。所以是就是这些人的原型，就是这15章1节所说的重罪的一些罪人。他们尽可能的远离神，因为他们对神没有一点爱。他们不愿与神的律法有关系，或是被神所管理。但是罪从来不会照字面上所看到的情形，表面上所看到的情形来发展，15章14节，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这句话把我们引入一个事实。当这小孩子刚到远远的国度的时候，一开始他是所谓的肥猫的 fat cat， 就是一个很有很多钱的年轻人，会城里新来一个 很有钱的年轻人。那小孩子也会让自己进入那个欢乐的聚会，狂欢的欢宴。当然他会让自己很容易让自己环绕在一些想要他得到他金钱的人群。那有一句话中国人说，就来的容易也去的容易，你钱财如果来的容易你就去的容易。所以一般如果是说你去骗钱，骗到钱财，他很快就花光。为什么？因为来的容易，所以他去的容易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钱财来的容易去的容易，他自然就很愚蠢的慷慨，然后他花尽他的钱财。路加福音14章前半段，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这是他的过错，他不知道怎么善用他的资源。小儿子所遭遇的事情，有一些是他的过错，但有一些却不是他的过错。15章14节后半段又接着说，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这不是他的过错哈，这不是他的过错。但是人生就是这样，有一些是你的过错，有一些呢却不是。当这些事情一起发生的时候，却有可能是毁灭性的灾难。那地方遭大遭饥荒，我们不知道那个地方所遭遇的大饥荒是什么样子，但主耶稣说，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饥荒，而是大饥荒。现在小儿子的生命沦落到一个最低的深坑，他没有钱，只剩下自己。在路加福音15章14节的结尾说，就穷苦起来，他不能供养他自己，供应他自己所用的，这只是起头哈。那美国有一句话说 "Party is over"， 就是欢宴已经结束了哈。但是这小孩子还没有准备好要回家，因为回家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小孩子还没有准备好面。谦卑自己回家来面对羞辱，当众丢脸，面对他的父亲以及他的长兄，因为他丧尽家财而对他的厌恶。在这个可能最坏的光景下，小儿子又自己做了更坏的决定，他做了那些沦落到最低下的人倾向于会做的事情。这就让我们想到这个罪人自救的途径，像典型的罪人一样，他想到的第一个自救的方案，第一件事情他想到的就是说，我需要找一个工作，我需要将自我抬出深根来。哇，这是典型罪人的反应，远离神，过一个晃荡悖逆的生活，然后遇见风暴，沦落到深坑中。但是罪人想要自我提升，我需要找一个工作，我需要第一次需要工作。他事实上是面临死亡，所以他去投靠那个地方一个人。这里所用的字叫是 citizen， 就是意思是说一个有特权的人， 一个被社会所尊敬的人、哦、在当时的不是每个人都是 citizen、哦、是吧，但是有一些人是有特权被社会所尊敬的，然后他就去投靠 一个 citizen， 他说他有办法说我要去投靠他，有点像许多台湾人、哦、流行说去追随那种大师啊、哦、之流的人、哦、或者什么上人之流的人、哦、台湾很流行、哦、像我一个同学也是 自封为大师，他说他可以说什么教灵界啊，然后很多人去跟他学习，后来突然心脏病去世了、哦、前一阵子大家都惊叹、哦、就大师、哦、那这里的希腊字 Kolao 就是黏住，他去投靠这个人意思是他去黏住他了，那这个不是那个人的想法、哦、他不是那个人投靠那个人 就接纳，不是的，他就像乞丐一样就把他黏住，天天缠着他、哦、而这个人、哦，这个city人他大概被他缠得很那个程度他无法摆脱，他就说那这样好你去我的田里去喂猪、哦、所以十五章十五节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喂猪、哦、这不是一个真正的工作，他没有工资的、哦、然后但小儿子他没办法他怎么办，他只好去啊、哦、因为他是绝望他只好去啊。我相信这时候听众中一定有更多的叹息声，为什么？这是一个犹太人的儿的男孩，他在外邦地喂猪服侍外邦人、哦、那利未记十一章七节和申命记十四章八节都说，以及其他的旧约圣经都指出来、哦、犹太人不能吃猪肉，因为是不洁净的，猪是不洁净的动物，现在他变成在喂猪，这是最低下所能抵达的最低下的。除了在外邦的土地喂猪服侍外邦人以外，这小孩子还做了哪一个更低下的行为呢？十五章十六节，他去，他还能做什么？他到那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肚子饿得要死，他不是在喂猪，他是与猪在抢食物。这是一个失败的战役，恨不得 longing， 就是他强烈的渴望，他想要吃，与猪争食，也没有人给他。十五章十六节。没有什么人给他应许工作或金钱，他不得不到任何的东西。从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想法，任何犹太人做出这样的事情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最后还没有人给他任何东西，这是能构思出来的最大的悲剧。这是从一个大的悖逆，大大的浪费生命，浪费机会，这就是罪人，他们最终会贫穷饥饿无望，想要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没有人来帮助，没有人来可怜他。那我们从小儿子身上我们能得到什么教训呢？到目前为止这小儿子的故事带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呢？罪是否认神的地位，罪是憎恨神，他是期盼神并不存在，但是不管人相信不相信神，终究最后会让一个罪人沦落到深坑里，灵性破产，空虚，无法找到帮助，面对死亡，永远的死亡。罗马书六章二三节前半段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然后愚蠢的罪人用尽方法想出方案的 A 方案 B 或 C， 那这些方案或许有效或许无效，但这一切当这些一切都被用尽的时候，这罪人有些罪人会在最低潮的时候醒悟过来，而这正是这小孩子的情形。这小孩子从一个无耻的要求开始，接着有一个无耻的悖逆，然后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最后沦落到猪坑里。最后小孩子有一个觉悟，这把他引到一个有耻的悔改。路加父亲有多少的度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度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这里讲到小儿子的悔改，当小儿子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他首先想到谁呢？十五章十七节，他 他醒悟过来，突然之间他的父亲进入他的人生人他的思想里面。我们可以确定，当他在沉溺在罪恶的中间的生活的时候，他已经尽他可能的想要忘记他父亲，把他父亲从他思想中移走，但是他现在什么都没有，穷困的，在一个饥荒中，饥饿的要死，他忽然醒悟过来，小儿子与自己有一个对话，他自言自语的说，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这里讲，让我们讲到悔改是怎么开始的。我们需要问说，真正的悔改是怎么开始的？真正的悔改的开始，就是开始对自己的光景做了精确的评估，对这个放荡的罪人，这个浪子，这个浪费无宗教被遗弃者，他开始诚实的评估自己的光景。小孩子知道他现在处于光景，他自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力得到解脱，他知道他快要饿了要死，他没有人会给他吃东西，他与猪争食的战役已经失败了，这是他的结局。所有的悔改都是开始于对自己真实的状况，贫穷无助，没有能力，面临死亡的光景，做了诚实的评估。所以小孩子想到他父亲，他父亲有许多的故宫，口粮有余，这他倒在这里快要饿死，这说到许多关于他父亲的事情，于是他开始学习他关于他父亲的事情。小孩子想起来，他父亲给他故宫的口粮是有余，表示说他不仅仅是给那个仅仅能生存的工资，他父亲是慷慨的，他给他更多的工资，而且他愿意饶恕人。然后接着下一步他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谦卑自己，面对羞辱。他没有其他的选择，无处可去，他所能做的是谦卑自己，面对自己的羞耻。当然很多罪人他不是做这样的决定，后来他们也许自杀啊，什么去做其他事情，但是小儿子因着他父知道他父亲的慈爱，他愿意谦卑自己，面对羞耻，承认他所犯的罪和不容易的事情。他回去，他期盼他所认识的父亲会对其他的穷人有恩典、慈爱和怜悯，也同样会临到他身上。小儿子已经准备好，他已经破产，他只剩下他自己，他是悔罪的，他无处可去，他相信他的父亲，这是一幅悔改带进救赎的图像。但是我们看到他不只是悔改，同时对他父亲有信心。所以真正的悔改一定是怎样的想法而行动呢？15章18节，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他的信心带来他的行动。所以真正悔改应该有的想法和行动是什么呢？悔改是非常的谦卑，知道有羞耻和难堪，但仍然说我要回去。我们来看小儿子如何的自我定罪。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那这里得罪了天，也许意思是说他认为他的罪堆得高到天堂。小儿子没有任何一点保留，他是真实的悔改，他完全的否认自己，这是真正的悔改。他事实上是说，我的生命是一个完全的灾难，我面临死亡，除了我自己以外没有别人我可以埋怨的，这是真实的悔改，没有保留任何的东西，没有借口，除了自己没有埋怨任何人。所以真实的悔改与对一个父亲的爱、饶恕、真实的信靠相配合，让罪人开始转回。每一个悔改的罪人都以一个对自己和自己的光景有利的定罪的开始，每一个回头的罪人都愿意为自己的罪负上全部的责任，看出那是得罪天。每一个悔改的罪人都将他们的路线指向神。15章20节，于是起来往父亲那里去。当小孩子在路上的时候，他自言自语，他是说，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故宫吧。这时他要怎么样想法呢？因为在当时犹太人对悔改的观念是说，一个人如果悔改的话，愿意回到神那里去的话，他需要做了他该尽的善功，以后神才会接受他。这小孩子没有任何的权利，因为他当他卖掉他的产业的时候，他已经放弃所有的权利。他 他不会再成为儿子，起码这是小孩子的观点。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让我做一个工人，有机会赚回我所失掉的这一切。小孩子知道他没有权利，没有特权，没有对任何东西都没有权利，他也不期盼父亲会根据任何的要求来接受他。要记住，小儿子已经死了，他们已经为他举办过一个葬礼。这就是他为什么他父亲两次提到说，我这个儿子是已经死了又回来的。所以这是小孩子的想法，所以他的悔改是有羞耻的。然后接着下来，我们看到这父亲这一幕，寻找寻找寻找，数到二十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我们要先知道，要抵达十五章二十节之前，小儿子还需要经历许多艰辛的路途，从外邦人的地区回到他的村庄。但是相离还远，在小儿子还没有抵达村庄的门口的时候，他父亲看见他。这指出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父亲一直在等待寻找，不是吗？这表示这父亲常常在等待等待在等待，因为他父亲知道他的儿子是走到一个地步是会有怎样结局。他父亲希望他儿子能活着回来，他父亲希望这个儿子能够在抵达的无可挽回的地步之前还有机会回头。每个罪人都有一个地步，有一个叫做无可挽回的地步，当你超过那个地步以后，你就不可能回头。这是先知书里面阿摩斯里面有很重要的教导，所以大家需要记住这一点。每一个罪人都有一个 无可挽回的地步，你需要在那之前就回头。这父亲在心中一直有私下的痛苦和被拒绝的爱，他一直在寻找寻找寻找。这里说就动了慈心，他不只是对小孩子过去的罪的怜悯，不只是对他现在的污秽的怜悯，而是对于这小儿子现在所要经历的事情的怜悯。当这父亲看到小儿子的时候，他知道小儿子正像一股对他的辱骂的浪潮中走过来。经文说，这父亲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那我们需要从当时的文化来看，我们需要问说，为什么这父亲要这么做？这代表着什么呢？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情，在中东有地位的人不跑步，因为跑步显示出你是没有耐性的，会失掉尊严的事情。有一个圣经学者叫做 Ken Berry， 他研究 中东的生活，并且站在中东农村地区生活了三十年去收集资料，他非常了解中东的文化。 Ken Berry 写到说，中东有地位的人不跑步的一个原因是，在那个传统下每人都穿什么？穿长袍，是不是？所以你要跑步的时候，你一定要怎样？你要把那长袍拉起来嘛，才能够跑步，就会把你的什么，把你的脚和鞋子的就露出来嘛。哇，当然他们不流行说有名牌的鞋子，现在都想让人看到名牌鞋子。那他们不是，普通是Sandal哈，所以没有什么名牌的，不是 LV 啊，又不是 Hermes 啊，什么不是什么名牌的哈。所以他在当时的人哈，这是一个羞耻的事情。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在较早的阿拉伯文的圣经翻译只是说他快速加快脚步等。那有一千多年之久，这个阿拉伯文翻译这故事的时候采用许多语法来避免谈论说这个父亲跑过去，因为形容他跑过去是一件羞耻的描述。那理由很简单，在传统上这个父亲被认为是代表神，美国认为这父亲代表神，所以而在大众面前跑步归属于这个被认为是代表神的人物实在是太羞辱了。但是到最后在1860年的时候，有一个版本的 Van Dyke 的阿拉伯文圣经终于把这句翻译成为真正的父亲跑去，开始的吵吵用他急忙，后来他觉得说还是不，还是把他带走，他跑去。那神为什么要跑去呢？为什么神要暴露自己的脚带给自己羞辱和辱骂呢？这是令人震惊的原因，是父亲带着羞辱的跑去来保护这儿子免受羞辱。父亲自己承受斥责、嘲笑、辱骂，所以他儿子可以不用承担这些。当父亲跑到他儿子那里去的时候，他做了另外一件更令人惊讶的事情，他拥抱着他，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现在我们知道了一件事情， 当这小孩子离开的这段时间，父亲默默地承受许多的痛苦。当他离开的时候，这父亲还是爱他，父亲只是默默的痛苦。而当他跑过街道，自己承受羞辱去拥抱这儿子，免得他受到羞辱的这个沉默受苦的爱，才在公众面前显明出来。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怎么爱这个儿子，爱到一个程度，他愿意承担他的羞辱，丢弃自己的骄傲，为的是将双手环绕那个回来的罪人儿子的景象，保护他免受任何人来的羞辱。当小孩子进入村庄的时候，他已经是与父亲完全复合的儿子。我们无法想象当时的听众是如何的震惊。假如这样还不够，经文还说连连与他亲嘴。我们知道神多么期盼接受罪人，他跑过泥土路，忍受羞辱，拥抱罪人，连连与他亲嘴。有些人认为神是不情愿的救赎主，不是，神不是不情愿的救赎主，他这是有怜爱的吻，连连的。这儿子准备亲吻他父亲的脚，但是他父亲亲吻他的头，在当时的文化中就表示接受爱和饶恕，恢复和和解。所以以上这些表态，在儿子能说任何话之前，他还能说什么话呢？他在那里，这已经足够说明他对父亲的信心和他的悔改。他来知道自己要投身于父亲的怜悯，他来知道自己准备好承担羞辱，然而他还是来了。这是非常极端的东西，完全不合传统，完全没有被预料到。所以在故事中是一大惊讶的地方，父亲对他儿子深深的爱，屈就谦卑自己，从自己的家中来到这个村里的泥土路，承受辱骂和羞耻的跑去，将双臂环到这个悔改信靠的儿子。而这儿子穿着肮脏破烂的衣服，令人惊讶的是这一切的发生没有一点功德，这是令人震惊的事情。他完全是恩典，完全的恩典。小孩子了解这一切都是恩典，所以在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一节，小孩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然后他演讲结束了，因为有一句话他没讲，哪一句话？就后半段的那一句话，他就 drop 了，他就把它遗漏，把我当成一个故宫嘛。为什么他不讲？因为他知道他不需要再讲这句话了，他已经被他父亲接纳了，他已经接受恩典了，他已经与神和解了，他的悔改是真实的，他父亲也以完全的饶恕和和解来回应他。现在小孩子知道他不需要功德来赚取他的地位。那结语，这个故事的前半段告诉我们什么呢？什么是罪？什么是悔改？为什么当罪人愿意悔改的时候，神愿意无条件的接纳呢？罪是什么呢？到目前为止的教训是，罪是对神天父的悖逆。罪其实不太多是违反神的律法，比较多是悖逆于神的关系。所以一个人他跟你说，我一生都是凭着良心做事，我有什么罪？但是他否认神，这是最大的罪，就是他违反于神的关系，他是悖逆神。他罪是违反神成为天父的地位，神的爱。罪当然是藐视神的律法，但在这之前他是藐视神，藐视神的权利，神的旨意。罪是规避所有的责任，所有该负责任的事情。罪是否认神的地位，憎恨神，期盼神并不存在。罪将神环绕在我们 生命中的礼物浪费掉，好像这不是并这些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罪是离开神越远越好，不去想他，不关心他，不尊敬他。罪是将我们的生命浪费在自我沉溺和无限的肉体的欲望，就是不顾后果的邪恶和自私的沉溺。这是罪人的愚蠢，他们想要远离神，他们要现在就要远离神，他们只为了一点点的现世的东西，不管是金钱、地位、名誉，愿意把他们的灵魂贱卖给魔鬼。他们把神提供给他们所有的机会贱卖掉，所有好的礼物，所有福音的机会，每一件神放在他们世界中的美好的事情，所有帮助他们进入与神关系的事情，他们都排斥。当人远离神的时候， 人很容易把他们的生命浪费在不道德的生活方式，但是罪从来不会照表面上的所看到的方式来发展。所有的罪都有它的后果，远离神的人最终会陷入某种的深坑，也许是心灵的空虚，也许是因着空虚而来的放纵情欲、吸食毒品，或是对权力、金钱的执迷变得疯狂、哦、这是非常明显的。有些罪人有他们认为可以拯救自己的方式，烧香念佛、烧香拜佛、念经吃斋，或追随 某种的大师上人，然后有些人却能因着神的怜悯被圣灵的光照而醒悟过来，能够悔改。那什么是悔改呢？悔改是如何的运作呢？首先罪人觉悟，开始真正的评估他现在是在哪样的处境之下，知道他正通往死亡、毁灭和永远定罪的道路上走。罪人说，我不能继续再这样下去，除了天父以外，我没有任何人可以投靠，我只能回到他那里去，忍受我的羞辱和我的罪所有的责任。我需要将我自己放在他的恩典、饶恕和爱之下，我要告诉他，我愿意做任何我需要做的事情来赚回我的东家。小孩子信赖他的父亲的良善、怜悯和慈悲，悔改是与信心连结的。小孩子信赖他父亲，所以他回去接受饶恕，愿意做任何他需要做来补偿，来得到恢复。悔改不只是转离罪，更重要的是愿意转向神，而不是寻求自救的方法。一个愿意悔改的罪人，他的信心一定会带来他的行动，愿意谦卑自己，面对羞辱转向神。所以 这也是使徒保罗他在形容 他传福音的内容的时候，他在使徒行传26章20节后半段那边讲说，他要做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保罗传福音主要的内涵就是说，你要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而神始终在那里等待等待等待，等到我们回到他那里去。这是小儿子的故事所带给我们的什么是悔改的意义。然而故事还没结束，悔改的罪人会有怎样的身份的改变，以及另外一列的罪人，就是长子的故事，是我下一次讲到的内容。我们祷告吧。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能在一起有机会思考这你在世上所讲的这伟大的故事。我们知道我们原来都是罪人，若不是因着你的圣灵的光照，我们实在看不到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在我们落到那个非常非常凄惨的地步之前，我们就能够回头来归向你，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为此献上感谢，恳求你也纪念到在我们在网上，或若是有人还没认识你的话，你的圣灵的光照他们，让他们能够看到自己的光景，也知道自己正往哪一条路上去走，能够在走到那个无可挽回的地步之前，能够悔改，再回到你的面前。谢谢你给我们以上的这段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